敌人就抓着这个这样的事情，就给他被丢在狮子的洞里面，一天三次祷告，被发现，就是结果最后连狮子也不愿意吃他，被你吃他啊！这是但以理的第一章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章。但以理第二章就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，所做的梦。啊，对不起，可能不是我，好，我对不起，我没有带来。好，不要紧，对不起，因为昨天晚上有用过那个，所以我忘记放进去，对不起，不要紧。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做梦啊，但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以理第二章他做梦哦，这个王很喜欢做梦啊，尼布加尼撒每次做梦就要找麻烦。那他第二年的时候就做梦，这里说心里烦乱不能睡觉，那王就吩咐聪明人都来要为他解梦啊，解梦啊。第四节，加拉底人就用亚兰的语言对王说，请将那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当时候加拉底的聪明人他们有印书本，那这个梦怎么样解，那个梦看什么是怎么样解，都有已经印出来，是比较简单的。但是他们要先知道梦是什么呢，结果怎么样？第五节，王回答说，梦我已经忘了，梦我已经忘了，若你们不将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，我就这样的款待你们。哇，这个王好像没有，就不讲理的，他自己做的梦不讲出来，又要聪明人把梦讲解都告诉他。那这原文圣经不是说梦已经忘了，这原文圣经是说王说我已经命定好了，这个梦太伟大，他 不可能把它忘掉，至少也会有一些印象嘛。因为他梦见一个很大的人像那头是金的，还有尖顶了，还有这个腰，还有两个腿。那以后有个很大的石头从山掉下来，就把这个人像打到粉碎。这个梦哪里会忘掉呢？可能他故意把他忘掉不讲。可能王啊，现在要考验他们呢。他们说好，你们是自己说你们是神，好啊。那现在啊，告诉我我梦什么，并且讲解告诉我。那这些人啊，知道王啊，这个王不是开玩笑的，王敢讲也敢做，他不讲也做啊。所以他们很怕。第七节，他们第二次对王说，请王将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第八节，王就很生气，我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的，赶快把梦讲起来。那第十节，加拉底人就对王说，在这个生死的关头里面，他们就要承认一件事情，他们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。他说，王啊，你非常 unfair， 不公平，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王问过聪明人这样的事，故意不把梦讲出来。因为我们说十一节，王所问的事很难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以外，没有人能可以说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拜偶像的人在这里他们就要承认了，他们不跟真神来往。他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以外啊，才有办法说出来。那现在但以理就来了，但以理十七节，但以理就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就告诉他的同伴，他三个朋友。为什么但以理不自己去祷告呢，而是要请他的朋友跟他祷告呢？自己祷告是有力量，对的。但是一起祷告，主耶稣说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，自己我就在他们当中，是不是更有力量。 更有力量。所以丹尼里就召集一个小型的祷告会，他们就祷告。那这祷告是在二十节就一直到二十三节。二十四节意思丹尼里就进去见亚略，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执事，现在神已经指示梦的讲跟解。好，二十八节丹尼就说，在王面前就说，只有一位，他不归荣耀给自己啊。丹尼里说，有一位在天上的神，他能显明奥秘的事。三十一节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啊，这个若是不是从神在第二次显明的，没有办法讲出来。这象很高，三十二节，这象的头是真金的。请注意，这些建造物越来越不值钱，头是金的，从金以后是铜的，要是铜的以后啊，腿最后腿是半铁半泥的啊，越来越不值钱，从铜以后金银铜铁半铁半泥，越来越不值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四个国家啊，他们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弱，他们的那个 central governing power 中央政府越来越弱。巴比伦第一个是用金的，他是专制的，绝对的，王说什么就是什么的。以后马代波斯是用银的啊，越来越不值钱啊。马代波斯王也是很专制的，但是波斯王一把艺术一盖下去了，这个法令不能够改，连王自己也不能够改。好，第三个国度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帝国用铜的。那希腊帝国的最最出名的王是亚历山大，他是像大将军一样嘛，跟他的军队出去远征，越来越弱。最后罗马帝国半铁半泥，罗马帝国有皇帝是对，但是他也有 Senate， 他也有国会啊，可以抵制皇帝的法律等等。那最后三十四节有个石头，是不是人所造出来的，就掉下来，就把这个人像打到粉碎。什么意思呢？神的果不是用人所做来的，神的果一来，人的果都站立不住，都会毁灭。主耶稣第二次一降临，哈米基多顿大战的那些军队要争取地权势力，没有办法，他们要投降在万王之王万主的主在手里。那好，那三十六节，这就是那梦讲解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请跳到三十八节的最后，三十八节最后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了，你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吗？你就是金头。三十九节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。哇，但你胆很大哈，在那个万王之王面前，尼布加尼撒他还敢说你以后还有别的国啊？他快一点，他自己的头也不在了。但是他是讲神的旨意，不是讲自己的话。那另一国就是波斯帝国，第三国就是希腊。这历史都有告诉我们的哈。那以后但以理第八章有这样讲哈，这样的形容。那第四国第四十节，第四国必强壮如铁，这是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壮啊，把地中海成为他的湖，他罗马帝国的边界就延长。但是第一点我们要看的，就是罗马帝国第一必分开，四十一节，他的你既见像的脚跟指头，一半是铁一半是泥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，是第一点分开。所以他有分东罗马跟西罗马帝国，好，分开。第二点，他有铁的力量，四十一节的最后，罗马帝国当时候没有别的国家比他更强大了。 所有的路都到罗马去。42节，那指头既然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是半强半弱，半强半弱。罗马帝国因为有很多别的人民的掺杂在一起，有德国人、法国人、意大利人，有英国人、苏格兰人等等很多国家。 所以这里说有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这是对的。罗马帝国就是今天的欧洲，我们看见历代的欧洲都是不能够相合的，都是彼此打来打去的。英国打法国，法国打意大利，打德国打，都是彼此打仗的。但是再有一点，我们会在研究的，罗马帝国在将来最后会联合。 那最后那个人像这十个指头，这十个指头会给敌基督一个人把他粘合起来。这是但以理第八章会补充的来启示的。所以起初这些罗马帝国的国度不会粘合掺杂的人，最后会粘合十个国家在敌基督的底下，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了。那44节，当列国。 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。那就是千禧年的国度。那以后就是新天新地的国度了。好，这是但以理第二章，看见神的荣耀，靠主但以理得到普通人不可能得到的聪明智慧。好，这是第二章，我们想到耶稣雅集也是。 有一次，耶稣要带领神的百姓200-300万百姓要进迦南地。第一个城市耶利哥，他们在沙漠没有遇见这样的城市，那怎么样打呢？怎么样打耶利哥呢？那天晚上，耶稣要自己一个人到耶利哥城外，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物，手拿着刀，耶稣要也不怕他。 就去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，或是帮助我们的敌人。这个人物说，我都不是，我来是要做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要带他们进迦南地。耶稣呀，圣经说，就跪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没有？”因为他肯这样做，神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。 这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工程的计划，怎么样攻耶利哥城，一天围绕一次，第七天围绕几次，七次，神自己会倒下去的。耶稣要一跪在神面前，主啊，你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，就得到神的智慧，从来没有想到的会想得到。同样的哈，但以理第二章也是一样。 信靠神不会吃亏的，信靠主，等候神的时间，等候神的旨意，不会太迟的，会得到神最好的计划。好，但以理第三章，我们赶快来看吧。但以理第三章，就是尼布加斯王在做一件事情，哇，这个王他是很好的心理学家，一直要改变但以理的信仰。 或者他的朋友，三个朋友的信仰。好，尼布加尼撒王就造一个金像，高60肘，宽6肘。那这个像全部是金的了，金的。可能第二章给尼布加尼撒不喜欢，因为但以理说王啊，你这个头是金的，是你是头。可能但以理说，但可能这个王不喜欢，只有头是金的，所以第三章他就造一个整个金的代表他。 整个像是代表他是金的，高60肘，宽6肘，不是人的像啊，因为这可能是个怪形像，因为人的比例不是10:1，那可能是个怪形会给人怕的，可怕的像，那代表他自己在多拉的平原上面，那王就吩咐说。 一方面放一个乐队，那这些乐器第五节，你们一听见角笛 琵琶琴瑟心，这些乐器在原文若是我们研究都是很多是外国印进来的，希腊啊，这波斯的乐器会麻木人的心啊，会很好听的音乐啊，会麻木人的良心。所以无论什么宗教都可以敬拜这个神。这王就命令有这样的乐队啊，在那边弹的很这样的音乐。一方面第六节最后放个热乎的炉，有个火炉。那这个火炉很特别，它的温度热度可以降跟上下。那当时候当然没有像今天的 thermostat 啊这样开关的，当时候没有啊，可能是用这个空气管啊，就从山顶的风就把它引进来等等啊。那好，那要做个选择，很好听的音乐，很快很容易的就跪拜这个金像，不然的话历史就被扔在烈火的炉中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十三节，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，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阿比诺带来，因为他们不拜，别人都拜下去，他们很明显的站得很直不拜。王就说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是故意的吗？第十四节，是故意的吗？好，再给你们第二个机会。十五节，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你们就立刻要拜。在最后第十五节最后，他有个 challenge 挑战，他说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哇，这个出来这三个人就说两句话都很宝贵。当信心面对火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有两个这样的动作。第一，十七节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从烈火的炉中救出来。不要失去信心啊，就是面对这样的火炉啊，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有啊，耶和华万军万王的神，我们所侍奉的神，他能。不要失去信心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什么样的难题困难，神能拯救我们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创造万物。这个很好啊，信心存在，相信神能救他们。但是弟兄姐妹有个更好的第二点，十八节，既后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哇，这个更好是不是？他的信心才可以经历火焰的。若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现在不救我们，若是在神的时间里面现在不听我们的祷告，暂时不应许呢，不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失掉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也不愿意敬拜你的金像。哇，这个信心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巴不得圣经啊，在那边放一个空位啊，既后不然，以后放一个空白位，给我们每一位自己填进去我们的反应。好，神是大能的，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有时候好像他没有立刻听啊，不是他的时候，他要我们经过火炉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自己的反应填进去。感谢主，这三个但以理的，那但以理在哪里啊？但以理若是在皇这个国家里面，他也会站住的，是不是？这证明说但以理的影响力这样的大，影响到他的三个朋友也愿意有这样的信心。可能但以理被那时候被差遣到别的国家去，不知道啊，可能被纣王的事情，他比别的聪明人更聪明十倍嘛，可能常常被差遣到别的地方做大事，做办王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在当场。那王二十二节，王的命令谨记， 不，十九节，十九节王就很发大生气了，大生气，怒气全消，坏，就吩咐一声，就把这个火炉增加热度，增加几倍啊？七倍，第十九节增加七倍，这七倍，这王啊，在这样发热怒的时候没有三思，没在想啊，他应该出兵要减，把热度减少七倍才对了，才可以给他们慢慢的烧啊。这个王的命令一出来，增加七倍，连王自己的 bodyguard 护卫兵也都被烧死了，都被烧死了。第二十二节，王的命令谨记，火炉这样的热，那台撒德拉米撒亚贝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，那这三个人就被扔在火炉里面，火炉里面。结果怎么样？二十五节，王说：“看啊，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怎么样？游行啊，不是在火中喊叫救命啊，就没有在火中游行。”并且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所说的 The arithmetic of the Christian life， 信徒受苦的数学，我们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啊，是啊的数学。我们信徒生活也有数学呢，弟兄姐妹，常常要加一，不要忘记有 plus one， plus one。 神若是让我们进入火炉，要他会跟我们同在的。三人进去，结果四人在里面。要常常要加一啊！有时候我们跟觉得单独一个人孤单，在基督徒的生活人生，但不是单独啊。神跟我们同在，在看不见的世界，有天使跟我们同行，跟我们同行。这个有四个人在火炉里面，火焰没有烧他们。没有火的味道，他们在那边，其实那时候他们可以走出来了嘛。这邓丽丽三个朋友没有被捆绑，随时都可以出来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太舒服了，跟第四位神的儿子同行，他们不想出来，除非皇出来一个声音说，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贝尼哥出来吧，他们才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遇见苦难，会不会就这样怨天万人，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释放？若是我们注意主耶稣，注意神的儿子，注意神的爱，享受得到苦焰所带来的属灵的功课，神会给我们安慰喜乐，神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火焰不会烧我们，不会影响我们的，不会伤害我们的，我们会更加的长进，让神多一点时间来栽培我们，来给我们长进。所以他们在火焰里面流行，那以后被召出来的时候，王发现他们没有受伤，没有受伤。好，那这是第三章，但以理书第三章神的拯救，很多属灵的功课啊，那你的一到六章都很宝贵的记录故事。好，我们要再快一点了，那你的第四章是很特别的一章，那你的第四章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见证，这是旧约圣经唯一外邦人所写的一章，其余的圣经都是犹太人写的哈，但是但以理第四章是外邦人，是尼布加尼撒自己写的这一章。他做见证，他说有一次啊，我发疯，那神就给我吃草如牛，那在外面七年等我学习谦卑，因为我太骄傲了。哇，他可以这样讲啊，很可能他最后是信主的，是成为信徒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 第四章第四节，但你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好不好一起念第四章第四节？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殿内。好，谢谢。那历史告诉我们说，对不起，我放错。那好，尼布加尼撒，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一位很喜欢战争的王，他一生都是在战争啊，都是在跟敌人战争，没有什么说安居平顺的年日，除非最后他的七年，在他七年最后以后他就死了。那是569到562 BC 的时候，历史有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七年569到562，他就在巴比伦皇宫里面。好，可能就是在这里，可能七年以后他就离开世界，可能这是他最后的见证啊。那他说，我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殿内。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他很喜欢做梦啊，做了一个梦啊。他是做这个梦啊，聪明人都解释不出来。第十节 verse 10，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我看见有一棵树。第十四节有大声音叫说，砍倒这个树，跳到十五节，树钝却要留在地内。十六节，使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的心，给他一个瘦的心，使他经过七七二十七年。他看见一棵树以后被砍倒，那只有留了个树钝，把这个王像这样的给他成为野兽啊，他太骄傲了。那王就说，你贝尔提莎莎，不要因梦的讲解惊慌，讲吧。那丹尼利说，主啊，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。丹尼利也是多多少少也爱这个王啊，虽然他这样的残忍啊，这样不敬畏神，但是他知道王也会改变的，所以丹尼利就对王说，第二十四节，王啊，讲解是这样，二十五节，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跟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被天逐论，满过七七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果赐给谁就赐给谁，等你谦卑。二十七节，大地里说，王啊，你要悔改啊，要施行公义，判断罪过，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后者你的平安可延迟。王有没有听话呢？没有。二十八节过了，二十九节过了，十二个月，王把一年的时间浪费去不做什么。有一天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皇宫里，他就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那弟兄姐妹，尼布加尼撒这样做啊，他没有讲谎话的，他讲是对的，是他做的。巴比伦是他建为京都，是当时世界最辉煌的城市。巴比伦城有两个城墙，两道城墙，每一道城墙都很宽啊，在上面可以赛马，不是两匹马，六匹马赛马，有两道城墙，他们不怕敌人，就是敌人把巴比伦围困，他们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二十年，里面有粮食住过二十年。那巴比伦是讲不完啊，他街道，他的建造物是极辉煌的，还有波拉道河经过巴比伦，所以他有空中的花园啊，他很多世界古代的古迹。所以他这样讲是讲诚实话的，不是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呢，要显荣我的荣耀吗？什么不对呢？他没有归荣耀给神，那就不对了。他没有归荣耀给神，对，是他做的，但是谁给他力量呢？谁给他时间呢？结果这个话讲了一半，天上有声音来了，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 三十二节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。那这都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，他自己写这个见证啊。那他就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就很喜欢吃草啊，那像动物一样。那人家没有办法，就把他赶出去了，赶出去，在那边七年之久。那可能有人会问了，那在那边七年，谁做巴比伦的王啊？圣经没有讲，历史也没有说，谁做最后巴比伦那个七年的王呢？那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可能可以猜想，会不会是但以理做王？啊，但以理做巴比伦王。但以理很谦卑，没有写在圣经说我做王，他没有说。将来我们在天堂就问但以理啊，说但以理你有没有做过王？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知道啊。很可能是但以理做王，因为他是比他们国家全国的聪明人更聪明十倍啊。那他不做，别人要做啊。他知道王这样的发疯是只有七年了，他知道预言嘛，所以他就暂时啊掌权。可能但以理第一个命令出来就是造一个花园啊，但你这个尼布现在是很喜欢花园啊，在外面就给他在外面花园，在那边吃草。那但以理就放很多很好吃的草在那边给他吃哦，他喜欢吃草啊，从世界很多国家的最好的草，在美国有什么好吃的草没有，都运进来了给他吃。等到他知道在他以上还有一位主宰在他掌权，三十四节，日子满足，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就恢复于我。弟兄姐妹，悔改很容易啊，只有举目望天神就赦免他了。做个动物通常是往下看的，做一只牛啊，他若是愿意承认比他更高的掌权的神，谦卑下来，他就恢复皇位。好，很可能啊，将来他是信徒，因为但以理第八章有第七章啊，说他有得到人的心，从兽得到人的心。那既然兽得到人的心，他本来是人，应该是得到人子。人的儿女的心。好，第五章，那这是第四章是尼布加尼撒的见证，第五章是他的孙的见证啊，的故事啊，的写作啊。那第五章第一节，贝萨萨王为他的一千大臣，那反对圣经的人就说：“哈哈，你看不对了。”贝萨萨这个王啊，根本在历史没有啊，因为这个王很重要，因为在他的手下，巴比伦国度就灭亡，就灭亡嘛。所以巴比伦最后的王不是贝萨萨，历史告诉我们说，巴比伦最后的王是拿布尼都，不是贝萨萨，是别人。那为什么圣经说贝萨萨呢？还是圣经不对？他们说，那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一直没有找到回复。但是有一天，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在挖的时候，考古就挖到一个时间。那在这个时间上面有写说，我拿布奈德啊，就报告说，那不奈德啊，他做王做很累了，不愿意做了，太头痛了，累了，不愿意做王。他就跟他的皇后啊，就到波斯这个旁边的海沙，这亚拉伯海边那边去度假，就把王位啊王权交给他的儿子 Belshazzar， 这个名字叫 Belshazzar。那 Belshazzar 这个名跟 Belshazzar 贝莎莎的音很相像，很像。那原来我们就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这个贝莎莎不是真的王啊，是带他的爸爸的，是不是？是代理代王啊。他 就把王位交给他的儿子伯尔莎莎带他做王。这个孩子，这个年轻人呢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既然带巴巴，那什么都可以做了，都做了。第四节，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，把耶路撒冷带来的那些器皿拿来饮酒，那就是乱来了，像这做一个 clown 啊，这个 acting 啊，就什么都 acting 啊，不要告诉麦当娜，我们。 结果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第五节，当时候，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跟灯台对面写字。有不是只有人的手，更可怕的人，只有人的指头。这是天使的指头，在那边写字。天使是真的人物，神创造天使，但是只要看不见的人物而已。 若是被看见，圣经又常有被看见的，我们会看见天使。礼拜天早上我们会讲一点关于天使。那天使那天晚上只有被看见，是只有他的指头在那边写字，好可怕，在那边写字。那王就命令他，现在没有办法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样的字。这很特别，因为当时候聪明的人是 巴比伦城门是什么字都会的，可能也会中文啊。当时巴比伦啊，那个世界啊，很多代表大事啊，聪明学问都进来，他们都会。为什么这些字念不出来呢？可能这些字是属天的字，天堂的字，天堂的字啊。我们不知道天堂的字是什么字，有些人是说是英文啊，那中国人是说是中文。 那因为我们是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啊，那还有不知道天堂的是什么，将来若是在巴比伦再挖，再一直在挖，挖到三块石时间有写字三个字，那我们就知道天堂的字是什么。无论怎么样，王就命令说：谁能够念这些字啊？我第七节的最后，我要赏赐他，给他身穿一紫袍。 带着纪念，在我国中为立第几？第三，为什么不是第二？他知道他自己是第二，是大呀，至少要给他一点的称赞一点。他是在醉酒当中啊，在乱来当中，他也知道他是第二，这第二，所以他要赏赐是第三呐，第三。 这圣经很准确的，很准确。他是代替他的爸爸，代替他爸爸。最后没有人来，太监第十节太后就进来了。这个老人家因为太叫太后，太后进来，就告诉他第十一节说，在你国中有一个人，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他有聪明的灵等等啊。那这个人名叫但以理第十二节。 米德丹尼，好像这太后是信徒啊，他讲的话好像是信徒所讲的话。介绍丹尼给他，那这个太后是谁呢？这个太后有三个可能，一个可能，这个太后是贝尔莎莎的太太，the queen，他的 wife。问题是这不对，因为他的太太已经在。 在筵席里面了，在筵席当中啊。第二个可能是他的妈妈，这太后是他的妈妈，王的妈妈。Nabonidus的叫 Nitocris，Nabonidus的太太在哪个？就是王的妈妈，妈妈。这也不对，因为妈妈跟爸爸已经去度假嘛。第三个可能，他的什么祖母 ，grandma。 尼布加尼撒王的太太，这个老人家进来叫米阿麦提斯，历史有名的，因为尼布加尼撒为他才造那个空中花园、空中庭园，就是为这阿麦提斯，就是这位太后来造的。 那为什么这里说他说你的爸爸在世，应该是说你的祖父在世才对嘛？他们的语言，爸爸跟祖父是一样的字，一样的字，所以也可以翻译成你的祖父在世的时候。好，那太后就介绍但以理。十七节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就回答说你的礼物归自己，我不拿。在这里就责备他十二次，说你的祖父已经吃草，你还不忘记了吗？你难道这一切你都不自卑了？就责备他。但以理不怕他，那时候但以理已经很老了，这年轻人呢，在他面前但以理讲神的话。那二十五节，第二十五节，但以理说，所写的文字是这样：迷你迷你提格拉乌发而心。那迷你就是你已经被数点了，被数算了。为什么提到两次迷你迷你，重复会加强那个意思 emphasis， 你已经被数算，被数算了，你的年龄已经晚了。第二个字提格拉，你被在天平被称，发现你有缺乏。第三个字乌发而心，你的国度被分立。乌发而心的意思是分立，在原文念起来乌发而心是剖尸这个声音，所以暗示他说你会被剖尸的帝国来打败。结果那天晚上真的剖尸军队一攻进来，就攻到皇宫里面。三十节，当夜加拉底王贝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利乌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，就换朝代了。那巴比伦本来是不怕敌人的，怎么样一打就立刻那天晚上被攻打了。原来啊，有这波拉大河经过皇宫底下了，波斯的军队就把波拉大河的上流的地方把它放个水坝。那结果就按照这陆地这旱地干地啊，就一跳就跳到皇宫里面就被杀。那现在换了朝代了，波斯帝国的朝代，大利乌王就除了加勒底国他就做王，大利乌王。好，最后一章，第六章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一章，大利乌哈波斯。那大利乌随心所愿，他的国度很大。那但以理也是在皇宫里面一样的，这很可耻的年轻人十几岁被掳去，到这个换皇朝代神还是重用他，因为他尊主为大。那结果第六节，结果这些国家的领袖就找不到毛病要害但以理啊，找不到毛病。结果找到一个毛病啊，就是但以理祷告，公开的祷告。好，他们就给王出了一个意思，说在三十天里面，第七节，三十日里面呢，无论什么人，若是向王以外，或是神或是人求什么，就必须立刻被扔在狮子的坑里。啊，这个命令相当的绝对啊！一个月里面没有人能够问别人什么东西，向别人求问，就是 baby 一个小婴孩也不能够求牛奶啊，向妈妈求牛奶，除非向王。哇，这个王很骄傲啊，当然就把他签下去了。那第十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秘书，就到自己的家里啊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念第十节啊，第十节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艺术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脚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好，谢谢。与素常一样，这句话就是他一生就是这样的，从十几岁到现在七八十岁，八十多岁一样的， 跟素常一样的，一日三次，当然被发现嘛，立刻被看到，被看到。结果就王说，王没有办法救他，王知道他自己上当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第十四节，王听见这话就甚求反，一心要救丹尼尼，一直到日落的时候。当时候他们的规定是一个奸犯不能够等到第二天，立刻当天要处刑，因为恐怕他的朋友亲自会救他，立刻就被扔在狮子的坑里。王就对丹尼尼说，第十六节，你所侍奉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。哇，很可爱啊的话，王对着你这样的安慰的话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一天晚上整夜王不能够睡觉，但你睡了一大觉。十九节，第二天黎明，王起来就大声对喊叫说，但你啊，你还在吗？还在吗？但你说还在啊，昨天晚上我所侍奉的神，我的神，二十二节，他差遣使者，一个天使，使者在原文是一个天使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，何况千万银的天使，神差遣在保护我们的哈，一个就够了，涂住使者的口，叫使者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。好，但你就被拯救出来，狮子不愿意吃他。王就命令况告但你的人一丢下去，他们没有到底下都被吃掉了。那有人问说，那为什么但你没有被狮子吃掉，狮子不愿意吃但你而是吃那些人啊？回答就是说，但你已经太多骨头了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狮子不愿意吃它。好，那这是但以理的见证哈，从十几岁被掳到最后，他还是坚持为神站住，为神站住。但愿神的帮助我们不要失掉信心，神是可靠的，神会听他儿女的祷告。虽然暂时面对火炉，但是火不会伤害我们。我们做这个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感谢你，因为在圣经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其实本身都是软弱的，靠自己都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他们因为看那看不见的，因为信靠那永在的磐石，就因为从小就认识你，到老就不会偏离。我们今天下午也得到鼓励，愿主帮助我们，无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、家里的人、亲属朋友，都有可以像但以理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经历，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愿主帮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向你恳求，你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左边的是第二章，尼布加尼撒所看见，金头代表巴比伦，以后尖顶代表马代波斯，以后中这个腰部代表希腊，那两个腿代表罗马，最后十个指头是罗马帝国的最后部分，那十个果要粘合，那以后有个石头，这都是第二章。那第七章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一样的，第七章有一个狮子是代表这个头，有一个熊代表它的尖顶，就是马代波斯，个霸代表它的腰，希腊。那最后一个十角的野兽代表罗马帝国，是用别的视听教材，同样的意思。 第二章是用人，第四章第七章是用四个野兽。神知道，神是世界最好的主日学老师啊。神知道人听到会打瞌睡，会睡觉啊。所以神就在圣经里面呢、啊，用很多这个视听教材啊，这个故这图画来代表同样的意思啊，同样的意思。那第七章就是用野兽，跟第二章一样的。那有什么野兽呢？第七章第四节，第四节说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那巴比伦王的国徽是狮子，英国的国徽是什么？英国，或是美国？鹰嘛，一个嘛，鹰，对啊，鹰。英国也是狮子，那巴比伦也是用狮子，他甚至用狮子代表巴比伦是对的。他有鹰的翅膀，那为什么有鹰的翅膀？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，那鹰是万鸟之王，所以他是专制的，什么都可以做啊，是代表巴比伦。那在这里说，他兽从地上站立起来，用了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。又对打人的心，在形容尼布甲尼撒他最伟大的王，他从兽就变成人，对到人的心，这是形容第四章。那很可能他最后也成为神的儿女，对到神儿女的心哈。那第二个兽是熊，那他口里有三根肋骨，这是第五节。那这三根肋骨是什么？他征服了三个国家，马代波斯征服了第一巴比伦，第二埃及，第三路迪亚，当时都一个很有钱的国家路迪亚。所以他征服了三个国家。这是熊是又胖又笨，走路很慢。好，那真的波斯帝国的军队是几百万的，是百万的军队，但是走动很慢啊。他是靠着他的军队的大才有争先的。那好，第三个兽，第六节是什么兽？霸，是，谢谢霸。这个霸有四个翅膀，第六节有四个翅膀 ，double speed， 双倍的快，真的亚历山大大帝啊！希腊帝国，他征服别的国家是破纪录的，很快，所以他有四个翅膀。那这个霸跟熊不同，熊是又大又笨的，这个霸是又瘦又快的。那真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不是百万的，是少数的，但是他们啊跑得很快，一下子就跑到印度那边去嘛。从欧洲，在欧洲我们第八章会看到，就一直征服到这印度的边界那边去。所以这是第三只野兽。那第四只野兽，第七节底下，第四只野兽，它很可怕，有大的力量。那它头上不跟别的相同，就是它头上有十个角。第八节，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就有长出一个小角，第十一个角。这是新的启示啊！不但有十个角，再多一个小角。为什么叫小呢？起初没有人注意，以后一长就长成了大角。敌基督将来也是一样，这是代表敌基督。所以现在不知道敌基督是谁啊？若是耶稣现在快要来了，那敌基督应该现在已经在世界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将当时间一到，敌基督一跳就成为大的角。那这十角就是跟这个十个指头一样啊，代表罗马帝国的最后一部分，十个国家，将来十个国家会联合，不是像历代以来的罗马帝国分裂。那再下去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他面前连根被他拔出来，这个小角很厉害啊，他要管理这个十角以前。要把三个角连根拔出来，意思是征服三个国家。那好， 现在啊，我们看欧洲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十二个国家的共同市场，是不是？欧洲的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有十个国家已经联合了，已经联合了 EEC 十二个，十二个国籍。很可能我们要等候一个十三个国家的集团，因为敌基督一上台，会把三个国家拿掉，剩下有这个十个国家来做他的统治的国度。好，这是第七章讲的。那以后，大理里又看见第九节，又看见主耶稣来了，就是恒古常在者降临，从他面前有火，在他面前有千千，在他面前有万万之力。那这就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降临。所以可见欧洲那个十个国家啊，那个复兴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再下去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就是千禧年国度。我们昨天晚上也有看到，就是大灾难的最后一步，主就是耶稣要降临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欧洲慢慢在联合的时候，很可能啊，我们就是已经站在最后那个地步了，就是大灾难快要开始。那敌基督要联合十个国家，但是这个十个国家以后就是万古存在的主耶稣万王之王，他要来。好，那解释就是这样。第十五节，至于我但以理我就恼恨啊，不想就愁烦，不知道他的解释。第十六节，我就靠近一位持力者，就是一位天使，就问他一切的真情，他就说。十七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，将要在世上兴起。我们已经讲到了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四个王。那但以理很聪明啊，十九节 verse 19，但以理很聪明，知道一二三王不是很重要啊，第四个王才重要，第四个那个十个角的兽重要。那时我就愿意知道那四兽的真情，所以他要注重那个第四个兽。但以理真是 有很聪明，神所赐的。那为什么这个兽这样的厉害啊？要把三根拔出来，三根脚拔出来等等，那又要毁灭圣民给他圣个二十一节，直到恒古常在者给他圣言。好，那持力者天使就说，这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家，就是罗马帝国。那跟一切的国家不同，二十四节，那至于那个十个角，就是罗马帝国的最后那个部分啊，就是从这国的第四国中必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个王，与先前不同。那这里这个很重要啊，天使说那个第四个兽会出来，就是罗马帝国，但是他最后有一个十角的部分啊，这个十角是从这个国中兴起的，所以是 future 将来要起来的哈，将来要出来的。那当我们看罗马帝国的启示录，当我们翻开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，在那边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把这个死角又放在 future， 又放在将来要起来，可见不是在历代以来的罗马帝国会应验的，这个死角的 prophecy 会比罗马帝国的历史会更以后的，所以就会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就是将来，所以我们还在等候啊。那这里说，这国的必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个王，那这个一个王就是敌基督了 ，Antichrist。那他要做很多事情，二十五节，他要骄傲说夸大的话，要改变戒旗立法，他要毁灭世界，他要给打败圣民，圣民要交付他的手一再二再三半载， 那一加二等于三，三加一半等于三年半啊，他要统治世界三年半。还有别的经文有告诉我们，1260天，42个月都有，所以我们说是三年半。好，这是第七章一个很简单的预言，跟第二章一样，神给我们不同样的 audio visual， 这里是野兽，那边是人像，啊，但有一个新的预言在第二章，就是再多一个角，一个小角，就是 Antichrist 敌基督。那这个小角越来越会被注重了，第八章就要讲到 Antichrist 了，再下去这一章，那我们来继续看。但以理第八章，第八章，贝尔萨沙王在位第三年。好，第七章，在贝尔萨沙我们已经跟他很熟，这是跟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贝尔萨沙，他代替他的爸爸做王了。贝尔萨沙，贝尔萨沙元年第七章第一节，但以理做个梦。那第八章第一节，贝尔萨沙王第三年，但以理又做一个梦。有人说，啊，因为贝尔萨沙王这个年轻人呢，不注重预言了，不管但以理，所以结果给但也好啊，给但以理多一点时间做梦啊，做梦。所以第八章他又做梦啊，他在第三年的时候。做梦，那这里说第二节，我见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的苏珊城中。那为什么这里说以为呢？以为的旁边有一个点点点点点点，就是意思说在原文没有的了，这些字原文没有了。那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把它放进去的？因为哦，以兰省的苏珊城是波斯帝国的一个京都。那时候贝尔萨萨是巴比伦的代王啊，所以这是两个皇朝，不可能但以理到波斯那边去，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放以为这两个字，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，那就看见一个公绵羊，一个公绵羊。好，这一章里面有两只羊啊，一个是公绵羊跟一个公山羊，还有很多小角 horn 啊，所以不要弄错啊。好，这个公绵羊是代表波斯，拜波斯，或者对不起，我们把前一章的前一章再稍微看一下，前一章，啊，好像对，好，这是但以理第二章，这是但以理第七章，那这是但以理第八章，有两个野兽，两只野兽，那这。公绵羊是代表波斯，在第七章的第二个野兽。公山羊是代表希腊，是第七章的第三个野兽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研究。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一个脚高过那一脚。在圣经里面提到波斯帝国，马代波斯常常会有一个双城的代表，因为。波斯帝国是由两种人合起来的，一个是马代人，一个是波斯人，有时候是马代人争先，有时候是波斯人争先，所以这个公绵羊那个时候有一个角高过那一个角，好，就是啊，那时候是波斯帝国。好，那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，那真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波斯帝国就往西往北往南征服他旁边的国家，任意而行，至高至大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第五节看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那公山羊我们已经讲的是希腊，公绵羊是波斯。好，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很简单啊，上下文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不好先跳到20节 verse 20，这一章的20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一起念20节哈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含波斯王。那21节，对不对？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。好，好，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的 identification， 他的意思。那第五节再继续来看，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对啊，因为希腊是从波斯的西边来啊，来， 那在他前面有个非常的角，在这个公山羊前面呢，有个非常的角，非常的角就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他的最出名的王帝叫亚历山大大帝，这里叫非常的角。第，请跳到第八节 ，verse 8。这山羊极其至高至大，正强盛的时候。 那大脚砍断了，那这个大脚也是一样，是非常的脚，也是亚历山大大帝。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亚历山大二十，差不多二十岁纣王，三十二岁就死掉了，只有差不多十一、十二年的纣王。这个正强盛的时候，大脚就砍断了，大脚就是亚历山大，大。 亚历山大大帝，那在亚历山大，我们看他的相片，在历史给我们看亚历山大，都征服的地位是这样，他从左边这个马其顿希腊开始，二十岁纣王，就往东征服了 波斯 帝国，就下来，就一直征服了。 苏利亚，那又到这个巴利斯坦，以色列征服以色列，以后征服埃及，又回去，征服了巴比伦，这边又到波斯湾，就进亚洲，这边的中部，进到苏联的边界那边，Caspian Sea，里海。 那以后，亚富汗又征服了到上面的，快要到中国那边去了。在这边呢，印度跟印度王用大象来打仗。就在这边的时候，亚历山大的军队不要再打了。每次真的都打胜仗是对，但是他们 homesick 想家，他们想家了，家里是在这边哦，想家要回家了，不要再。 再下去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要革命啊！以后亚历山大没有办法，就往印度洋下来，就征服这些地方，又回家了。这地方就到巴比伦。亚历山大会征服别的国家，但是他不能够征服自己，很喜欢喝酒。有一天晚上。 在巴比伦那一边，他跟他的大将军敬酒，整夜喝酒。第二天不在了，死了。32岁，圣经说正强盛的时候，那个大脚砍断了，大脚被砍断了，就在那边死掉。但是圣经又讲说，四脚之中，对不起。 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，真的有这样发生。亚历山大死以后，他的将军中间就有四个大将军呢，把他的国家拿去分给四个大将军。这叫四个非常的脚，非常的脚，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好，这是在历史就是。 一个年轻的亚历山大，那我们看，从这个公山羊再长一个四个非常的角来，就是给他的四个大将军他的国度分下去，慢慢他会讲到 Antichrist 敌基督，圣经不是乱这样啊，历史是乱提到的哈，他有系统性的。那第九节。 所以从亚历山大从 Poster 就讲到希腊，就讲到亚历山大，就讲到亚历山大的继承人，四个继承人。那以后第九节，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，很奇妙的。这四角当中哦，这两角很重要，对圣经很重要。这是叫北方王，这叫南方王，埃及跟叙利亚。那以这个圣地以色列为他们的战场。 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在四角当中，这两角现在要被注意到了。那因为在中间这里，北方王中间有一个小角出来， 这个小角会代表将来的敌基督 Antichrist。 好，在这里说，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，这一角之中就是叙利亚北方王，北方的角，长出一个人，啊，一个王叫小角，向南、向东、向荣美之地，荣美就是圣地出来。那这个王是谁呢？好，这个角是叫安提奥古以比芬尼。 这个小角，长出一个小角，在第九章第九节，是历史有名的叙利亚的王，叫Antiochus Epiphanes，他是要将来代表敌基督的。犹太人叫他是疯子 ，crazy， 为什么呢？他迫害犹太人，过分，并且在圣殿里面他献一只猪。 这就是最侮辱圣殿的动作，是代表将来敌基督要怎么样迫害犹太人啊？那安提阿古以比芬尼的时候是在两页之前，新旧约当中，在那个中间的历史，他出来。那敌基督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会出来，所以圣经在这里啊就说他任意而行，十二节的最后五不顺利。 那十三节，我就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：“那这除掉场线的，就是毁灭圣殿、践踏的事情，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到什么时候才完呢？要毁灭圣殿，要侮辱圣城，要攻打圣民，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完呢？” 那位天使就对他说：“要到2300日，圣所就必洁净。”这里我们看到天使中间的会讲话了。天使对先，一位圣者对那位天使会问了、啊，说这件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？那他就会说：“我考虑啊，直到2300日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使不是神啊，神才是无所不知，什么都知道。” 天使还要学习啊，还要研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若是你们对预言有问题，不要怕问啊，要问。天使也在问啊，也有在问啊，要问彼此问。可能在天堂有天使的查经班也不一定啊，有主日学在天堂，在他们要学啊，因为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啊，他们也要研究。虽然他们是很聪明的，对，但是他们不是全知的，只有神才是这样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在问预言的问题。那好，2300日，那2300日就是6年4个月跟20天，因为犹太人一个月是30天呐、啊，一年是360天，12个月，不多不少的。那所以一算起来，刚刚好啊，是 B.C. 171，他开始迫害圣徒。 这个安提阿古以比芬尼，一直到165 BC， 真的圣殿就被洁净，所以圣经的数目很重要，很正确，可以算出来啊，不要把它含糊的忽略去。2300日证明圣经很准确 ，BC 171到 BC 165真的安提阿古的势力就完了。好。 那这是关于历史的人物，要将来要代表敌基督的。那在23节开始是真的讲到敌基督了。23节，这是这四果的末时啊，弟兄姐妹，是我们念预言念到末时了、末日了，事的了结了、至终了这些字啊。那我们就要跳到末世论去，就跳到大灾难或者前世那边了。 不知道停留在历史里面。好，这四国的末时啊，就是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的最后，就是在大灾难那个复兴罗马帝国的时候，这四国的末时必有一王会兴起，那相目凶恶，那一王就是敌基督。 所以这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啊，知道这个大灾难的最后 这个第四国的末世就是大灾难了，大灾难。那大灾难会兴起一个王，一个王会出来。那就在23节1-27节就讲到敌基督了。所以第8章是很有次序的，不是乱提到历史了，圣经要提到敌基督，所以他是从波斯帝国开始讲公民羊，以后就讲到公公公山羊希腊。 因为哥斯拉吞吃公绵羊，公公的公绵羊。那希腊这个羊自己有个非常的角，那非常的角上面有以后有4个角出来，那这4个角中间有一个角，就是安提阿基以比分尼，那个角会代表将来的敌基督 （Antichrist）。 那敌基督在这里说，24节说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。 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因为撒旦魔鬼要给他能力啊，他是撒旦魔鬼的代表，在启示录13章也会提到，一讲到大灾难就要讲到敌基督啊 ，Antichrist， 在人25节，他用拳手成就手中的诡诈，他很诡诈，欺骗人，用和平条约来做他自己的事情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。 为什么坦然无备呢？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嘛，骑白马的一起来，他骗人呢，他骗人说要会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只有给自己用的，给人坦然无惧，不准备，不筹备，武器，给以色列人没有准备，以后北方王就攻下来了，就攻来，在坦然无惧的时候毁灭很多人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 因为什么？因为是借着神的手，不是人的手。最后启示录第20章，我们看到，19章，主耶稣一来的时候，第一个人物被审判的，就是敌基督，活活的丢到硫磺的火炉里面，无人却非因人的手而灭亡。好，那这是第8章，再下去第9章。 但以理第9章，但以理第9章是最重要的。若是各位，我们把但以理书都忘掉，不要忘记，请不要忘第9章啊！第9章是但以理的最重要的一章，讲到70个期的预言。这一章会告诉我们圣经可靠，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可靠的。好，第9章这里说，当。 马代主亚哈睡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伟加勒底国的王延年，那我但以理从书上就得知耶和华的话，临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但以理在念耶利米书，对，但以理在念耶利米25章11-12节。 什么时候念呢？是亚哈睡罗王第一年，延年。那这是538 B.C. 的时候，他在念耶利米，因为耶利米比但以理更早，是更早的先知，有先知书。那但以理就念耶利米书，一念，可能吓了一跳，发现了耶和华有应许说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。 以后70年为满，要回来，要回来。啊，可能但以理现在就打他的计算机来了，算了，605被掳，对不对？605尼布加尼撒把他被掳到巴比伦。那605若是加70年就等于多少啊？605若是加70年就等于535 BC， 他们要回来，535 BC 要回来。 那时候是538，但以理念耶利米书是538，所以差了2-3年而已。神的应许就快要应验了，只有2-3年，他们要回来了。但以理就怎么样？第3节，他们但以理就禁食祷告，祷告为他自己为神的百姓祷告，恳求恳求求恩。那这个祷告，若是我们把它念起来啊。 从第3节念到第20节， 可能要四分钟五分钟。好，我们跳到二十一节。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伯勒奉命紧速飞来。可见天使，每个天使都不同样的面孔啊。但你知道，哦，这是加伯勒，哦，那是米迦勒，哦，那是什么？知道啊，知道。好，那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以前在异象中有见过这个加伯勒紧速飞来。那他祷告啊只有五分钟哦，那加伯勒就飞来。他从哪里飞来啊？他从第三层天飞来的，神的宝座那边飞来。第一层天就是这个太空，就是这个空气层啊。第二层天是太空层啊，太空层很大很大，没有科学家不知道，科学家不知道多大了，太大了，没有科学家知道最后一个星球在哪里，太大了，太远。那最后一层天，第三层天就是神的宝座。这个天使要经过这样大的空间啊，那要找耶路撒冷在哪里啊？五分钟就找到啊，不是耶路撒冷，就巴比伦了、啊。但你在巴比伦，因为他紧速的飞来啊，他虽然是灵间的人物，他也是人物，他也是要经过这个距离嘛，但是他紧速的到了。那就对但以理说，大蒙见爱的但以理，二十三节，你初恳求的时候，我就发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见爱。天使说，你开始祷告，神就给我来，五分钟就可以了，就到了。那要带给但以理，神要带给但以理这个七十个期的预言。那二十四到二十七就是这个预言啊，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那这几节很重要，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重要，很有意思，会鼓励安慰帮助我们的。那二十四节我们来看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所以这是叫七十个期的预言啊。为什么要有七十个期的预言呢？要止住罪过，除掉罪恶，肃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有七样的，封住异象跟预言，并高至圣者，七样的好处。七十个期一过去，就有七样的好处，就是天国要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预言，就是说，神说好啊，真的，神的百姓要回来，从巴比伦七十年以后，真的会回来，以后他们真的会回来，真的回来。但是神对他的百姓有更伟大的计划，不是仅仅这七十年而已啊，是有七十个期。那这七十个期以后，就天国降临，天国降临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啊，这个图表。或是我们先看这个圆形的。那啊，我们西方的日历表，我们看钟表，我们是一到十二。犹太人神给他们的日历表是一到七十，一个圆圈一到七十的时间表。那这个时间表就从第一就走了，那我们再下去会看第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写得清清楚楚的。第一就开始走，那走到时间走到六十九的时候，犹太人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结果这个时间表就停顿在六十九个期，最后那个第七十个期没有计时，最后那个七年第七十个期要什么时候计时呢？是七年的大灾难才继续，所以教会被提以后，大灾难才开始。所以大灾难是犹太人的时间呢，不是教会的时候。所以前一到六十九就停在十字架，那中间就教会时候开始了，就是现在一直到快两千年了。那终会有一天教会被提，一被提最后那七十个期就 开始就开始。好，那开始以后，其实开始以后就是千禧年，就有我们第二十四节所念的七十个七以后，要止住罪过，除掉罪恶，赎尽罪孽等等七样关于神的国度千禧年要发生的哈。那好，天使就向但以理挑战，二十五节说，你当知道当明白。天使说，你去算算不要紧，当可以知道可以明白，去算算不要紧。那天使就给但以理 starting point 跟 ending point 起发点跟最后的点，从什么时候跟到什么时候，很特别啊、哦！这天使说，从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膏金，这一段时候是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，那这两个七加起来等于六十九嘛？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等于六十九个七，所以第六十九个七就有受膏金了。所以这有一个新的启示，不但是要等到七十个七以后才有受膏金，主耶稣要开始千禧年了。现在天使更清楚是说，从第一个七一直到六十九个七，直到受膏金的时候，所以受膏金在六十九个七会来啊。那我们再看这张图，先看这张图，以后再来看。但到底好，天使就把七十个七分成三个数目，第一个数目是七个七，第二个数目是六十二个七，那加起来是六十九个七，就成为受膏金要来的十字架。为什么十字架我们会再看？那以后再有一个最后一个七，所以一共有三个七的数目，一个七个七，六十二个七跟一个七，所以天使把七十个七分成三个数目。那好，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我们来再看一张。出令重新建造，这是主前四十五三月十四号，没有更好记住的，这是百英的大英百科全书都有 Encyclopedia， 因为那个时候是尼西米第二章第一节，是亚达西斯王第二十年的时候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，不是圣殿了，是城墙。在什么历史书都有，三月十四号445 BC， 所以我们有一个固定历史公认的时候，为那个七十个七的开始。那到受膏金的时候，那我们把先做一个预定预算，若是到主耶稣的时候是32 AD， 4月6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四月六号啊，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，那百姓都喊着哈撒后山啊，奉主名的来，应该称颂的。主耶稣一生命令门徒不要说他是受膏金，但是那一天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不讲啊，石头也会讲话了。那一天很重要，就是樟树节，那个礼拜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啊，前那个礼拜天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4月6号。那好，若是我们预定把这两个时间中间的 interval 的距离把它来算了，刚刚好啊，是六十九个七，六十九乘七年，的数目，就是476。那犹太人的算法是这样，六十九乘七啊，乘360天，因为犹太人的一年就是不多不少，就360天，会等于173880天。若是用西方的算法来算，也是一样的。476年从这里拿，乘365天，因为这两个相差是等于476年，是不是 在三百六十五天就等于十七万三千七百四十天。那在中间有一些是闰年日，有一百十六个闰年日，那还要加三月十四号到四月六号，一共有二十四天没有算进这那几年的，一共这几天把算进来，等于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，刚刚好跟犹太人的算法一样啊，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六十九个七的算法，天使所说的配得很好，圣经是可信的。天使说，你当算，你去当明白，当知道，从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没有说圣殿了，是耶路撒冷城，直到有受膏金，这是弥赛亚第一次降临，不是讲到第二次，第二次是二十四节，刚才那一节，二十五节是讲到第一次降临，在伯利恒的时候，有弥赛亚降临受膏金啊，天使说会有六十二个七根，有七十七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，正在泛滥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啊，这里有城吗？连沟啊、街带上都被重新建造。对啊，历史要告诉我们是这样啊。那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，六十二个七就是指着那个第二个数目过了这个六十二个七啊，不是我们在前面那一章啊，谢谢。过了这个六十二个七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六十二个七啊，过了这个六十二个七会怎么样呢？天使讲得很清楚，那受膏金必被怎么样剪除，有没有一无所有？过了那六十二个七，受膏金必被剪除，一无就是十字架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真的一算起来，对啊，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不过三四天，那些喊着好山了，就喊着把他钉十字架，就把他钉十字架，他就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所以在但以理这里，我们看见十字架，在这里就有了，就有十字架。那神对犹太人的时间就在那边就停了，就停止。他们把主钉十字架，在六十九个七的时候。那以后就教会随起就出来，那这里就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跟圣所，那必有一王的名就是主后七十年一王，这罗马帝国的王，他来毁灭圣殿圣城，没有一个石头。